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牧师来和平已经五年多，当初蔡牧师，我们的主任牧师邀请我来和平的时候，他要我关心40岁以上的弟兄姐妹，这是蔡牧师要我来这个团队的一个服事的心意。那教会中的40岁以上到我们现在教会101岁都是属于我的管区啊。然而在这一段我服事的当中，或许是因为关怀的对象，因此有许许多多的生老病死，伤事总是比喜事还得多。也因为关怀的对象，所以生老病死常常会有弟兄姐妹问我说，牧师，上帝创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人会有苦难，会有生老病死，特别是死亡，到底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？创世纪告诉我们，这样告诉我们说，上帝创造每一件事物都看为美好，看光，看海洋，看陆地，看植物，看动物，他又命令大地说要繁殖各样的动物。最后他造人，造了自己的形象，以后就赐福给他们说要生养众多。接着主上帝把人安置在伊甸园，并且告诉人说，凡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吃。那上帝又同时也在园子里来行走。这两段经文都在告诉我们说，主上帝起初创造人的时候，及创造万物的时候，是要祝福，是要万物与人生养众多，并且在园子里与他同在。然而很可惜的，人却选择了背叛神。圣经很清楚的记载，那女人看了那棵树的果子好看好吃，又能得智慧，就很羡慕，他就摘下果子，自己吃了，又给他丈夫吃，他丈夫也吃了。然而那天的黄昏，他们就听到主上帝呼唤他们说，你们在哪里？他们就害怕，害怕，怎么说一回事？这不是创造一切都是美好吗？一切不是都很好吗？好，怎么变成害怕呢？前面在说的那些美好，那一切好都跑去哪里了呢？一下子变成害怕。圣经清楚告诉我们，是因为人不遵守了创造的游戏规则。就像现在我们的足球赛被裁判举什么红牌啊，出局，人就这样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，从此人与神也就隔绝了。主上帝有命令说，园子里的任何果子你不可吃，只有那一棵使人有辨别善恶果子的你绝对不可吃，你吃了当天一定死亡。圣经很明明的告诉人说，你吃了当天一定死亡。那提到死亡，我想我们马上会联想到是一种隔离，是一种隔绝，也就是主上帝在23节告诉我们说，赶出他们，出局了，死亡等于出局了，不能再在一起了，上帝不再与他们同在了。我想弟兄姐妹，每个人我们都经历过亲人或是我们的朋友有死亡的经验，那种分离，那种亲情的割舍，跟我们所爱的人要不能在一起的那个痛，我想我们心里都还很痛。所以在世上我们可能最怕死亡这回事，然而我在想，那在我们的信仰上，你最害怕什么呢？是害怕上帝的责备，还是害怕上帝的惩罚，还是害怕上帝降灾祸于你，或是让上帝 来到你面前举起红牌说出局，你出局了，意思是你已经不在这个球场，你不再该与上帝同在了。我们看大卫在犯了滔天大罪之后，他祈求赦免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，上帝啊，不要把我从你的面前赶走，不要从我的身上召回你神圣的灵。大卫求审判他，大卫求上帝审判他，责罚他，但是大卫求上帝说，不要赶我，不要赶我走。有一天我在教会看到一个小朋友抱着妈妈的腿一直哭，我就想说过去安慰这个小朋友一下啊，抱抱他，结果我就叫这小朋友的名字要抱他，他不理我，他妈妈很不好意思说，牧师牧师，你要给牧师抱一下齁、哦、他不理我，他就一直哭齁、哦、他妈妈的腿就一直抱着，因为刚才被妈妈责罚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小孩子即使被妈妈责罚，他还是怎么样，还是要抱着妈妈，他还是不愿意理别人啊。我们在我们信仰上，你害怕什么？那伊甸园的结局，圣经都告诉我们，人从此就进入了罪的世界。那罪是什么呢？约翰有向我们说，违背上帝的法律了。所以人就带着罪来到世上，违背上帝的法律。也就是说，上帝说不可吃，那你就说试试看嘛，人的生命就开始不安，人的生命就从此不得安宁，因罪的关系，人的生命就出现不和谐的一个状态，罪带着生命的苦难的困境。耶稣就这样告诉我们说，他看许多人困苦流离，孤苦无助啊，像没有牧人一般。我们生命不再有平安，我们的生命孤苦无助。我们都还记得上个月刚发生在台北的北捷事件，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毁了，一个人的生命就开始在黑暗中。然而人类好像在困苦的当中又有一个极端的表现，又想要人定胜天，又想要无法无天。最近我们教会的灵修读到以西结的27章，27章在讲什么？在讲以西结在哀悼泰尔城的挽歌啊。泰尔城是什么一个城呢？它只是个十分，圣经说是十全十美的城市啊，形容它是个美轮美奂，而且它所造的船只啊，是非常非常顶级的材料打造的。圣经描述说，它这一艘船，它带满着满满的货物，划向外海。接着圣经是这样描述这一条船，他说，现在你遭遇海难，你沉到海底，你所有的货物和你所有的佣工都跟你消失在海中，都消失在海中。我想我们一定读到这里一定联想到铁达尼号，对不对？铁达尼号在什么时候建造了？1912，那也是当时最大的船公司造的，也是当时待客最多最大的船。他被当时的人称他说不可能沉没的船，不可能沉没的船，造得十全十美，美轮美奂。但是我们都知道他的结局，沉到海底。我就去把他算算说，以西结是在主前差不多600年的一个先知啊，我们的铁达尼号是1912啊，就等于是2500年前 其实就像所罗门告诉我们的，天下真的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呢。人的心从罪进入世界之后，没有什么新鲜的事诶。2500年前也有一艘船，以西结这样预言。然而人与人之间也开始有背叛的关系，也开始有不信任的关系。我们都记得我们的主耶稣是被谁出卖？是犹大。保罗这样形容说，人的不虔不义把真理蒙蔽了真理，人的不虔不义蒙蔽了真理，人因着罪心灵被蒙蔽，被不虔不义给蒙蔽了。然后上帝还是因为爱我们，还是因为造我们，他做了万全的预备啊！他透过早时的先知向世人说，有一个光，有一个真光要来世上，要来拯救。所以以赛亚就这样说，来吧，让我们照着上帝所示的光来行走。生活在黑暗中的人，现在有光照耀他们。他要打造一个和平的国度，从耶西残干的上面抽出刃牙。有位新王要从他的后代兴起，上主要降在他身上，赐给他智慧聪明，赐给他谋略能力，赐给他知识和敬畏上主的心。他要以公平维护穷人，他要保障困苦无助的人，他要以正义来治理。先知又说，那时瞎眼的能够看见，耳聋的能够听见，跛脚的能够向路跳跃，哑巴的能唱歌。那时上主的荣耀要显出来，全人类都要看见，至高上主要带着权柄来临，他要拯救他们，他要像牧人牧养羊群，把他们抱在怀里。时候到了，上主就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，为了要拯救世人脱离罪的辖制捆绑。光的来临是要为着要让人能够离开罪的黑暗，光的来临是为了要带给人盼望，带给人走向生命的光。耶稣说，我就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会得着生命的光，绝不会在黑暗里走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在世的时候所行有关于人从光看见光敏的一个神迹。约翰福音记载，有一个人生来就失明，耶稣对他说，我在世上的时候，我就是世上的光，然后用口水和或者你医治了他，让这个瞎眼的能够重见光明。第二个证据，我们可以看到拉撒路的复活。耶稣行神迹，再向世人表明他是光，他能够使一个从黑暗里的瞎眼能够看见，能够一个死了四天的人能够重新得着生命，因为耶稣本身就是生命的主。然而我们看当时的人还是不是搞得很清楚状况，还是不清楚耶稣是谁，就连饱读经书的保罗也没有认出耶稣是光明之子啊，是弥赛亚，是真光。在使徒行传26章，我们就记载的保罗向亚基帕王叙述他遇见真光的一个经过。保罗说，有一次他带着祭司长的权柄要去大马士革，途中遇见一道光，有声音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扫罗说，你是谁啊？主说，我是你逼迫的耶稣。耶稣说，我要差你开启他们的眼睛，使他们从黑暗中转向光明。扫罗从此改名叫保罗，也开始传真光的福音。我们从他的给哥罗西书，哥罗西教会的书信可以看到，他说要感谢天父，因为他使你们有资格分享他为信徒们的那道光。 的国度里所保留的胡子，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。保罗、扫罗从一个逼迫基督的人，在遇见光之后，他开始传讲光明的国度。保罗是个最好的证见者。接着他在哥林多后书也提到，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得以跟上帝和好，是主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与他恢复和好的关系。诚如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说的，说从前你们因犯罪违抗上帝的命令，接着又说我们的灵命是死的，但是上帝有丰盛的恩典，他使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，是他恩典救了我们。保罗在这几段经文中都一再的提醒我们，救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，十字架是创世以来人因违背了上帝的命令被上帝赶出伊甸园后，当天就死亡之后，灵命的死亡，开始生活在罪的辖制捆绑中，直到耶稣基督来亲自上了十字架，完成了救赎，让我们不再懒散的在黑暗里行走，让我们无需再受到罪的辖制捆绑，因为十字架已经带我们走上光明。好，那我们好像已经回到上帝的国度，已经走上了光明，那是不是像童话书里面的，就此我们就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呢？我想这不是上主的心意。我想上主的心意应该是要我们他救赎的人能够回到创世纪的场景，回到他原本创造天地造男造女后，上主赐福给他们说要生养众多。我想这就是上主的心意。当时当我们接受救恩，主上帝与我们同在时，他要我们去做一件事情，就是生养众多。我们要传十字架的福音，让所有听到的人都可以做主上帝的儿女。因此在主耶稣完成了救赎的功之后，在升天最后一段话，他就这样告诉我们说，门徒说，将救人的灵魂的事工要遍传各地，遍传到地极，让还未得着福音的地有机会听到福音。因为主上帝爱他们，爱他所创造的人，他不要一个人沉沦，他盼望他所造的人一个都不失落，每个人都能得着属灵的生命。然而我们来看，我们目前世界人口数是70亿人口，目前有70亿的人口，据一个差会的统计，他说以广义的基督徒来算，有23亿的人口是基督徒，非基督徒就占了47亿左右。所以你想你的合场有多大？那台湾呢？台湾有2300万的人口，那以基督教的公报的一个教士的报告，他说以台湾的五大宗的教派的人数总共差不多52万。所以你想，耶稣基督已经升天2000年了，我们完成了多少他的托付呢？我们拯救了多少灵魂呢？我们生养了多少的孩子呢？属灵的孩子呢？耶稣要得着灵魂，这是他的心意，是到地极。耶稣基督救赎的心意是他所创造的全人类。然后我们努力的在传福音的同时，我们也要记得，我们也要记得保罗在哥林多曾经提醒我们说，恐怕我们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而被弃绝。因为主耶稣有告诉我们，一个人要结生命的果子而不会受被弃绝的一个比喻，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，他说这话是有根据的，因为在先知以赛亚就曾经这样说，以色列就是上主 万军统帅的葡萄园，犹太人民就是他细心栽培的葡萄树。耶稣在此讲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园丁，所以连结在我而不结果实的枝子，他就修剪，就剪掉，结果子的枝子他就修剪，使他结果子更多。耶稣在这里说得很清楚，能结果子的修剪，结更多，不结的，不能的，就剪掉。那你想，我们要怎么样来能够成为那个能结果子的枝子呢？耶稣告诉我们，很简单，就是只要连结，只要在它里面，他说这样就能常与你们同在。耶稣继续说，要是不跟我连结的，你们就不能结果子，正像枝子不跟葡萄树连结，就不能结果实一样。接着耶稣又讲了一段很严厉的话，他说人若那些不跟我连结的人要被丢掉，像枯干的叶子被扔掉，让人捡去投在火里烧了。让我们想，结果子，耶稣说他就修剪，果子就结得更多。他还说，如果你们常在我，常跟我连结，那我的话也要藏在你们里面。你们无论求什么，他就会必得着。我的父将因你们结果子而得到荣耀，而你们也因此成为我的门徒，正如父爱我，我爱你们，你们要常生活在我的爱中。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也提醒我们，枝子离了树不能做什么，但是枝子一旦与树连结，这一只枝子就必要被修剪而结出果实累累。然而你也不要小看这些果实，因为耶稣说这些果实，这些枝子的果实是可以荣耀上帝的，是要荣耀天父的，是上帝的作品，是一个见证。甚至耶稣还应许说，你们无论求什么就会得着，并且还应许同在，他说你们要常生活在我的爱中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上主的心意，我们若如此行，主上帝就完成了他的心意，我们也完成了他的心意，我们重新可以回到乐园的日子就指日可待。主上帝也曾经透过约翰年老的时候在拔摩岛看到了异象，向世人表明，在启示录这样记载说，看啊，我要快来，我带来报赏，按着每一个人的行为要赐福给每一个人。我是阿拉法、欧米伽，是首先的，是末了的，是开始，是终结。那洗净自己衣服的是多么有福的，他们有权吃生命树上的果子。启示录提到当时耶稣来临的时候说有生命的果子，他说他来的时候会有一些洁净的人的衣服的人可以有权吃那果子，吃那个在创世纪人不能接近、人不能摸、人不能吃的那个果子。然后耶稣为我们开的这一条回到伊甸园的路，接着就要看着我们自己是否愿意选择重回伊甸园。启示录这样记载说，城里不再有上帝所做主的事，上帝和羔羊的宝座要在这城，他的仆人都要敬拜他，他们要朝见上帝。那里不再有黑暗，因为主上帝是他们的光，他们要做王统治直到永远。愿耶稣在启示录中所应许常常提醒我们，穿在的洁净的衣服的人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。因此我们必须努力洁净我们自己，且有好的行为结果子，在传福音的上面能够生养众多，让自己能够进入乐园，也能够带人进入乐园。我相信这才是神上帝的心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主耶稣，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原本创造的时候，你的心意是这么的美好。你要跟我们同在，你要跟我们同享你所创造的喜悦，你要跟我们一起在你所创造的原理一起与你行走。主，你要我们祝福我们。主，然而我们因着我们自己的违背，我们离开了你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特别差遣主耶稣来成我们的拯救，也让主耶稣能够带领我们回到乐园，吃你为我们预备的生命树的果子。愿你自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天能够过圣洁的生活，每天能够像启示录你所对我们的应许，我们能够洁净我们自己的衣服，有一天我们要与你同在，我们要回到你所应许之地。谢谢你带领我们走我们人生的道路，我们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